好，我们上节课大致上把那个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操作方法，然后跟各位说了一下了哈。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讲内容的了哈。就是我们要知母，怎么样知母呢？就是对一切众生哈，一切众生从深切关怀而不失平等心境当中，什么叫做深切关怀而不失平等的心境当中？就是我们说到的哈，那个前提。修学菩提心的前提嘛，平等的观念呢，哈，还有喜心呢，这样的心境，在这个当中呢，引申一种意念，什么意念呢？就是知道一切众生都曾经是自己的母亲了哈。这个如果在世间哈，那个我会说你这个是可能有一些问题的了哈，有些问题。不过你刚才看到这个佛法真的是，这个是佛法的智慧才有可能看到这个的哈，连三世还是佛法的智慧能看到。世间呐、啊，世间现在有在规划人生嘛哈，世间在规划人生有都有什么什么目标啊？有近程啊，或近期目标、中期、中程目标或远程。眼前目标嘛，他们最大的最远的远程目标是什么？到哪里啊？远程目标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？那就这一生，就这一生哦。你如果超过这一生哦，就你可能有些问题哦，是吗？超过我这一生，我说造来生啊，你这在做白日梦是吗？在做白日梦。那佛法的智慧是可以看到的吗？佛法的智慧是可以看到的。想到这个我们就要觉得很高兴哦。所以各位想想，如果我们真的信心成就哦，十万劫啊，一万劫哈，能够这个还很便宜哦，真的成就了。那个哈，我们说这一生我的目标啊，远程目标都让我计划好，都在我的手掌当中啊。我这一生哦，太快乐了，是吗？既有目标又充实，是吗？又有方向感，又有什么非常充实愉快。哦，我们这个信心成就是无量劫，而且那个目标啊，哇，那个是可贵，是吗？成佛。我说我真的成就啊，哇，那无量劫行起来啊，哇，还是愉快了。相对来说。那还当然，在修学过程当然是苦喽，刚开始嘛，所以难行能行。我的意思在说，我们这样的思维啊，这样的比较起来啊，那一种来自于信心成就之下的那个难行能行啊，就好像世间呐、啊，在创业啊，那创业他看到创业他创业的那个哈，那个规模越大哈，他能够堪受的那个逆境就越多，是吗？创业家，我们看他很辛苦，他说不会，他不会，对吗？他过得很充实，他只要看到了他的目标，而且他觉得他的目标是可以达成的，他自己有这样的确信，而且那个目标他看得很清楚，相信可以达成，哇，那一切的逆境来啊，他都可以什么安然度过，是吧？而且他觉得很充实，我们看他很辛苦，他说不会很充实。我们自己也可以这样啊，我们只要为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我们可以往那个地方前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再辛苦，也值得是吗？随便举个例子啊，夫妻为了家庭，母亲为了孩子是吗？父亲为了孩子等等，那再怎么辛苦啊，更有意义，更有力量是吗？是这样的哈，都也是这样的哈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在这样思维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是要这样思维。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对于那三世的那样啊，我们才会觉得亲切哦，这样去体会才有力量哦。所以我们不太相信，再怎么样啊，再去思维的话，就不太可能会有很大的力量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了哈。所以不好意思，就是知道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了。在生死轮回当中，一切众生都曾经跟我们有亲密的眷属关系，那是毋庸置疑的。为什么？ 一切一切的法都是无始劫来，就这样。无始，什么叫无始劫？没有一个开端，没有实在的一个开端。我们就是这样的存在哦，就是这样的存在，没有一个开端。所以在这样的思维之下，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，都是做过我们的愿，做过我们的母亲啊，很亲密的，很亲密的眷属。这样的思维就是在平，这个在怎么样？就是在平等观，一切众生都平等平等，然后再加上什么？再加上关怀。这样来去思维这个了，一切众生都曾经是我的母亲了，这叫知母。我们看到下一页了，这样为什么要从知母下手呢？因为我们呢，当然父母都对我们有恩了，但是我们比较亲切感受到的是谁对我们比较有恩？母亲啊，母亲。所以佛经这样说到了，每个人无始以来说喝过的母乳啊，比四纳海水还多了。本来父母亲对我们的都有大恩啊，但是父母亲在我们儿女身上应该是平等的，平等应该是这样的。但是这里特别重视在知母，还有念母恩。因为一般的事情呢，一般我们世间上的情感呢，母恩似乎更重一些了。例如啊，十月怀胎是吗？三年哺乳了哈，而且大部分的养育责任啊，大部分都是落在母亲的身上啊，所以母子之情是最深的。尤其以前呢，说男主内女主外嘛，家之主母亲，那是栋梁啊。如果再来看，那是怎么？所以从小一般呢，都跟母亲都比较相近的，所以母子之情是最深的了。所以你看因为在印度了哈，不是那个国王嘛哈。其实父子之间在争那个还比较平常是吗？如果我们以前不是看到有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忘记了哪一个人，那就是古代啦，印度古代，他要迫害那个王，就是国王要迫害他的母亲，众臣群臣就是臣子，那个反对，他就要退。那国王啊，害怕也不敢啊。但如果说要因为父子之间的要争王位之间还有在帮的是吗？母子对母亲这一部分特别，特别是在世间是更不能够允许的啦。但父母那都是忤逆罪是吗？杀父杀母都是忤逆罪。无间地狱那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个一定是无间地狱。那对母亲这一部分更是。所以就是顺着这个啦，顺着这个才说到知母念母恩啦。而你如果看到母亲受苦应该感受到切肤之痛。如果连不顾母亲的死活，那就算是忤逆不孝啦。连世间的法力移情也不会允许的了。所以佛教我们说是一切众生为父母啊，一切众生为父母，就是把我们平常的那个关心父母的爱心，这一生父母的爱心把它推展到一切的众生一切的众生。这里是讲到佛教了，其实不单单佛教是这样的对，就算是中国的儒家了，还有墨家，还有西洋的耶教、耶稣就是基督教、天主教了也都是以这个了以这个父母的孝道，对父母的孝道是一切行为的根源，一切行为的根源。例如儒家了 儒家的德行主要就是孝嘛，他讲就在讲孝，所以有说孝为首善哈，不孝就极恶。如果儒家了哈，德行的心理，德行的心理，在心理上说，德行就在仁嘛哈，仁爱那个仁，仁，人最初的意识也是在孝敬父母，先孝敬父母，在后来就推展起来，所以说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也。孝，然后再推展到悌，悌就在兄弟姐妹之间的嘛，兄弟之间的，先从孝，然后再推展到悌，就是孝悌也者为其为仁之本也根本。所以儒家说仁也是从孝顺父母做起。如果不能够尽孝，那个仁就不可说，因为最根本的地方都做不到，其他地方儒家来说那不可说。婆罗门教跟西洋耶教呢，他虽然不从如果孝顺父母出发，就是不从孝顺我们这一生的父母出发啦，但是呢却是以天或者上帝为一切的父嘛哈。基督教也是这样嘛，天上的父嘛，天上的父亲，一切的父亲。但是还是用相对来说，它还是一种从孝的这一部分 来出发啦，一切的父。就是、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啦，上帝是人类最早的祖宗，最早的祖宗。所以啊，他们是重视在远祖啦，很远的祖。啊，我们儒家呢重视在什么？近祖是吗？三或是七祖，七祖以后那就不重视了嘛。儒家是重视在近的，啊，如果天主教、基督教呢，他也是重视在祖啊，远祖啊，很远的。那最早的祖宗呢？所以每一个人应该爱上帝了，信奉上帝。这个就好像儿子跟父母的关系一样啊，他们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父亲是很遥远的了，所以不但爱父母、爱神，不但是这样，因为是爱神，体贴神的意思去爱世人。那什么意思？因为神爱世人，所以我们也要爱世人。神教徒就是这样嘛，哈，所以去爱世人的话，就等于什么？爱兄弟姐妹一样啊。因为为什么是等于爱兄弟姐妹一样？因为大家都是谁？都是神的什么？神的儿女嘛。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也是跟儒家一样的，孝悌啊，孝悌，父母跟兄弟姐妹之间的，然后，所以这个两个老师做一个评论了。神教徒啊，哈，老师评论他是太渺茫了啦，就是人跟神之间成立渺茫的神话是吗？神成立，目前他创造神，成立渺茫的神话，这还不如哈儒家直接就约亲子的关系，恩情来说那比较切实啦，切实，因为他太渺茫了。那不过呢，儒家呢？太着重于现身这一生了，忽略了过去跟未来，着重在这一生。所以啊，一般的儒者都偏重在家庭的仁孝。他说人啊，人他偏重在家庭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哦，不重视家庭哦，所以变成一盘散沙，在国家看起来一盘散沙，他重视在家庭，他推广不严了。推广不严，重视在家庭为本位了。那对于佛教的出家，不以为然是吗？因为佛教的出家一样，舍弃什么偏私，以自我为中心的出家是这样啊。出家，出离这什么偏私，自我为中心的偏私，私爱。脱离什么就是。出家就脱离男女的占有欲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经济财产的私有。出家主要是这个，那个时候出什么？出我们这个就是面对我们这个偏私的这一部分，自我为中心的那一部分才说出家。所以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出家世尊的出家反而是什么？ 更接近什么？更接近人间哦。那那个是儒家想象不到的啦，想象不到。所以这个啊，儒家都偏重在家庭的仁孝了，气魄不够大了。所以儒家是什么？狭隘的，一个是渺茫，一个是狭隘，都各有缺点的。而佛法是什么？佛教是怎样？佛教的德行呢，也是基于亲子的关系，但是它通于什么？三世轮回，视一切众生为父母了哈。所以悲悯心呢是怎么样？着实而广大的，不同于神教的渺茫，也不同于儒家的狭隘啦。相对来说，着实就是面对什么？着实就是在就是去掉什么的。缺失啊，就神教的渺茫这部分的缺失。那至于广大呢，就去除掉、消除掉儒家这样的狭隘这种偏私，所以是着实而广大的啦。着实而广大。注意哦，各位，佛法谈到三世啊，它不是渺茫的啦，不是渺茫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在文会当中啊，我们就是要在知见哦，在比量当中，我们就要如是因如是果的相信三世因果，千万不要说我要用天眼空看到未来，我要用宿命通看到过去时我才相信，千万不要这样哦。如果你在如是因如是果的三世因果用比量文思会来相信的时候，那你再借助天眼通、宿命通看到，那没问题，那没问题。但是不要因为天眼通、宿命通看到你才真的相信，那就出问题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在文会当中，我们就要相信，这样的相信就是不动，不会动。否则啊，你天眼通、宿命通看到啊，纵然相信过去、未来啊。你还是接近什么？接近神通、神秘那一部分，而且你看的会错，就好像外道啊，佛陀时代不是有那些一些外道吗？天眼通，他看到哦，这一只狗，哦，他往生什么天界，往生天界，哦，他就什么修什么，哦，要修什么狗界。那修狗啊，他这一生狗修狗界，我来生就可以升天，看到吗？这样，纵然他没有看错，他还是什么？没有一直正见，没有一直智慧，没有一直智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学佛啊，一定要在文会就要帮他确定，而且是深信不疑的，来自于比量，是一的文思。依着佛陀从政出教出来的那教理，我们就是如理的思维，如理的相信，这才是哦。千万不要说，我相信了，但是哦，如果给我看到，我更相信啊，那糟糕。再说一次，不要说，我相信了，但是哦，如果给我用天眼通看到，我会更相信啊，那糟糕。那个相信还不是文会的成就，还是不是文会的相信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一定要用文会就要彻底的相信了。那个呢，看到只是证实，让我们证实，这样信心的程度不会增加，不要增加，所以当然会更增加啦，但是那是量的增加，而不是值的增加。值就要在文会就要让它增加，那才是智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齁，各位，我们学佛越久哦，这一部分哦，要更哦，更去斤斤计较，这样理解吗？斤斤计较只是一种不恰当的形容词，只是说我们的拣择啊，要更去厘清它，厘清它，这样我们才不这样哈、哦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才会越来越怎样，跟智慧相应，越来越什么纯正，至少在知见上。这样的知见呢，就很比较容易去面对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啊，无始劫来的那个神的那一些的观念啊，神秘的那些观念，那都能够让我们很好奇。 引动我们那些，才能够真的去面对它了，否则不容易。甚至齁，人家说我有你没有，哇，我们就吓倒了，或者是心就虚了，就心虚了，这样可以讲。其实如果真的，如果真的我们从无慧来成就了正信，如果他说，如果他用这样的来说我们，我们根本齁就知道他正见都没有记住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他如果他有看到他用这样的方式，纵然是佛弟子哦，他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去说我们，说啊，说我们的程度还不够。他如果用这样的之见来看的话，我们说他之见不正确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相对来说，当然那个是更高的层级，没有错，因为他更亲证道，那是更高的。但是不能够自己不能够应用这个方式来去要求别人，因为佛法，佛陀三世导师有教戒轮，智慧、理智、思维、毅力，这样有智慧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面对那些啊，纵然他在有修有证啊，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当然不是要反驳，不是要傲慢，但是就是在我们内心深处要稳，要知道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在我们文思修的过程当中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哦，非常非常基本的。这个不是闭门造车啦，这样理解吗？不是哈、哦，硬着头皮哦，不是卑慢啦，不是卑慢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是哦，不是说我没有哈、哦，虽然你比较好，但是有什么了不起？不是这样的意思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一个之见呢，这样非常重要啦哈。好，接下来了哈，就对于这个慈悲仁爱了哈，仁爱的这一部分了哈，到底我们刚才说有亲疏等等的关系嘛哈，有伦理啊、伦常的这样的关系，但是他到底儒家到底，我们刚才说到他太狭隘了是吗？为什么他会局限在？偏重在家庭的孝悌呢？他也说到了，他也说到不单单要从这边出发嘛，出发是吗？他到最后还要平天，还要什么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，是吗？等等的，他一直要推广嘛，仁爱也是在这个在做要推广，但是为什么他会局限在家庭这一部分呢？他到底出现在什么问题？他重视在现实，他到底出现什么问题？接下来要讨论这个了。有人说儒家佛教了，把一切众生都看作是父母亲，平等慈悲，这是不近人情的事情了。有人这样说嘛？其实这个是什么观点？儒家的观点，不近人情。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儒家的观点了。我们翻到下一页。例如了哈，孔孟所表扬的人是先孝父母，先爱家属亲友，然后才可以扩及他人了哈。例如孝爱父母，爱敬兄弟的心，如果是跟一般人一样，就是这个心哦，对一般人也是这样的话哈，就会被儒家次为怎么样？次序颠倒了，轻重不分是吗？甚至会被次为违反人性。所以那时候啊，不是对于那墨子啊，博就是兼爱这一部分吗？孟子、儒家就在做批评嘛，是吗？兼爱啊，就是爱，把这个爱啊推广到一切的人类，那兼爱嘛，那个道子。墨家嘛，对，受到儒家的批评了。更何况齁，那个墨家只讲到齁，这一生通到全人类都要同样一视平等的。更何况是我们佛讲到三世啊齁。但是儒家这样的观念齁，跟其他的宗教啦，例如佛教、耶教以及墨子是大不相同的。 墨子他提倡涵容广普的兼爱，就被孟子骂为禽兽嘛，哦，那很严重。兼爱是什么样？就是对别人跟对父母亲一样，什么？对兄弟姐妹、对亲人一样。哦，那他就认为禽兽，禽兽不分轻重，骂他禽兽。本来孔孟的学说本来是非常好的啦，只是范围太狭隘了啦，太狭隘导致这样批评了，只是范围太狭隘，永远脱离不了家庭的小圈圈，他再怎么推还是脱离不了这个地方。墨家兼爱一切人，佛教悲悯一切众生，其道德内容显然跟家庭本位的儒家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啊。要说儒家啦，跟墨家一样，墨家讲兼人嘛，就是一切人类，一切人类平等平等，是不一样的。老师接下来要说哈，其实啊，儒家哈，然后孟子啊，其实也认为了哈，认为不是这个我们那个道德的这个心呐、啊，仁爱别人那个心呐、啊。也是随机缘而显发的，不一定要有它的次第性。接下来老师要证明这个了哈。我说其实道德心的随机而显发不一定是有次第性的啦，是吗？那这个呢，连儒家都承认了，连孟子在骂墨家是这个是禽兽，其实孟子自己哈本身。也是承认这个，我们来看哈、哦，例如孟子这样说了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啊，人人都有不忍心呐、啊，都有恻隐心，有不忍心。这个是随机缘而引发的啦，并没有次第了。有孟子这样曾经说过嘛？哈，就好像在马路上当中了，看到不相似的孩子掉入深井当中，他的第一个念头。是应该怎样考虑怎么样去救起小孩子的，而不是第一个念头不是在说考虑说那个是不是我的小孩，我要不要去救他？第一个念头不是这个，是吗？孟子也自己这样说到啊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，但是恻隐之心的对那个恻隐的对象啊，就随机咯，随机而生咯。不一定，有时候这个时候不单单是人哦，有时候是畜生哦，旁生哦，是吗？所以啊，又举这个例子嘛，哈，见牛而心生不忍，而忘了羊也是一样的痛苦，是吗？牛要换羊嘛，是吗？换，那不知道，羊也是这样的痛苦的，所以这个呢，也是随机啊。随机而生的，看到牛啊，也是随机而生的了。所以仁爱的德性是不应该拘泥于先后彼此的，不应该拘泥自己。可是呢，儒者每每不能够融通，是吗？他也在骂墨家是什么兼爱是什么是禽兽，是吗？但是他自己在这一部分也提出恻隐之心，人人有之，也提出。啊，小孩子跌到深井里去，第一个念头是要去救他，而不是在考虑他是不是我孩子。如果是我的孩子，一考虑之下，哦，深井太深了，哦，那可能救不了，自己都会死掉。哦，他不是先考虑这个，是吗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是一样，就是要承认什么呢？承认道德心它是随机缘而显发，它不一定有它的次第性的。好，在就世间的情况来说了哈，世间情况来说，就是有的人呢，在家庭里面他不一定孝悌，但是对朋友，但是哦，对朋友就不一样了，非常的什么真诚笃爱，是吗？很热心的帮忙，甚至可以为朋友出生入死了哈。但是他在家庭不能够孝悌，但是对外面的朋友。能够拔刀相助了哈，相挺的这一部分，对这一部分 这种的爱人的心啊，就是对朋友有爱人的心，不能不说它是不合理的，就不能够不说它不是义的，不是义，是吗？对这样的帮助朋友的这一部分的行为，这样的心，不能够说它是不合理、不合义的了。既然是属于都是道德心行，都是道德心行。如果照着儒家的传统说法，那个就是应该要先怎么样？先家庭，就是要先孝悌了，然后这个是比较亲的嘛，然后再来朋友，那是比较疏的。一定要有这样的次第哦，是吗？如果照着儒家传统说法是有这样的，但是事实相反啊，在世间真的是有这样的。人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他违反亲疏次第而否定他的伦理价值，他的道德的心情我们是不能够否定他的道德心，他还是有他的道德价值，不能否定他。所以啦，不过怎么说呢，就是人类的慈悲心呢，是人类最一般的德性的慈悲心，也就是孔孟说的了哈，孔家了哈，就是儒家了说的以人为体的良知了，良知，嗯，哎，理学家嘛，这提到良知了，特别是人人所有的，是人人所有的，是人人都所有的，而且是怎么样广大圆满的啦，以后来讲要广大圆满。只不过有些人是在家庭方面他能够表现出来，有的呢是在朋友当中能够表现出来，就是他只能够表在某一种层级表现出来了，其他的呢就隐而不显了。例如有的人在家庭不能表现出来，在朋友之间能够表现出来，有的呢是在家庭当中能够表现出来，在朋友当中呢就比较不能够表现出来，而有的呢都能够表现出来。虽然都能够表现出来，有的会比较深，有的会比较浅嘛，是吗？好，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？为什么本来是大家都圆满的，为什么会有些地方可以表现出来，有些地方不能表现出来？第一个的原因就是智慧不够了，智慧不够，智慧不够，是吗？如果来讲啦，智慧不够，就是没有看到了，没有看到之间啊是相依相缘的啦，或者没有看到过去世啦，这一生就可以看到它相依相缘的关系，就不是只有害处，而有利处，没有看到这些，亲的会变怨，怨的会变亲等等，那等等啊，这些没有，他的智慧还不够了，只能够看到某一部分了。另外呢，就是因缘太复杂了啦，过现的因缘太复杂了，无始劫来的因缘非常复杂了，有的是因为过去的恩爱的关系的因缘而结为父子的，有些是过去的仇恨的关系而结为母子的，然后这个过去的因缘太复杂了。包括啊，在这一生哦，每一个人的个性也不同，每一个人的习性、有欲望等等、欲爱等等关系也都不同，所以有的或者跟父母相亲，有的是跟父母相依而疏远的，所以有的我们那些我就说，就常说到这个孩子是来报恩的，是吗？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，都。过去生的因缘非常复杂，包括这一生，这一生个性也不一样，个性也不一样，喜欢的讨厌的也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也关系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啊，有些人能够尽孝爱他的父母，但是对一般人就不会有太多的同情心，但是有些人就不一样，对家里父母兄弟不是怎么孝悌，但是对一般人甚至陌生人呢，就极热心了。但是绝不会因为他不曾热爱家庭， 变老是不能爱其他人了，是吗？但是以儒家来讲就不是哦。儒家来讲，要先什么？先孝悌，先孝悌，其他的才能够说道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老师做一个譬喻的哈，做一个譬喻。那慈悲或仁爱的本质本来都是平等无偏颇的啦。这我们有举过一个例子嘛哈？其实为什么它只是局限在这里？我们甚至我们举过那个，不要说人啦，我们举到那个最凶狠的那个老虎啦哈，也虎毒不食子是吗？但是他的就是因为虎毒不食子，他也是来自他的慈悲心哦。只是他的慈悲心哦不够广大，他只能看到他的孩子，看到孩子，智慧不够广啊，他只能看到孩子。但是他的本质是一样的，那种慈悲的那种本质是一样的啦，是吧？都一样的。本来是平等没有偏颇的啦，他之所以为不能够一视同仁，是因为有障碍，有障碍的差别。例如举个例子，就好像灯啊，灯光本来可以照远照近，是吗？照远照近都可以照到，但是哦，如果有东西挡到啊，哇，虽然近也照不到，是吗？那如果哈没有挡到东西哈，它再远也能够照到了。本来我们的慈悲心是这样的，所以然后，对，总之做一个结论：凡是于人而能够悲哀的，只要对人能够悲哀的，我们都应该赞叹啊。不管他是对亲人，或者是对哈比较生疏的人，他只要能够产生悲哀的，我们都应该赞叹了。啊，当然最好的是什么平等啦，哈，这是平等。但是这还没有做到平等博爱之前呢，他只要对人能够产生他的慈爱，那我们都要什么赞叹。如果一定要先亲亲而后人民，人民而后爱物等等的这个哈，不但不合乎事情，世间的人情不是这样啊，是吗？不但是不合乎世间的人情，反而。障碍人为善哦，啊，障碍人为善哦。例如，对家庭不是那么的亲爱，对朋友非常亲爱的，如果你呵斥他哦，你呵斥他反而是障碍他为善哦。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对对对，就是在还是不要那个爱心这一部分啊，我们好好呵护他，呵护他，让他反省一下，从那个爱别人的那个心、慈爱的那个心呢、啊，用那爱心，然后再去面对他的家人，应该是这样的、啊。千万不要呵斥他，你没有爱你的父母亲，你怎么来爱他？啊，你把那个慈爱心先把它否定掉，你再叫他说，你再从先爱父母亲开始，你就先一个把他的否定掉，他的爱心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是更进一步啦。纵然我们没有说要把它转，纵然没有要转哦，我们对那个心啊，那个爱别的那个心啊，我们还是要赞叹啦、啊、还是要赞叹。只是对于我们朋友啊，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之下啦，是吗？我们当然赞叹他，当然赞叹他之下，我们好好的把他导正一下。对他而言他就会更顺。尤其是你对他是很亲的人，是吗？可以讲话的人嘛，朋友之间，你对他的影响力就大了。那样他再转，这样就对了。那这个当然，那些都不能够太勉强了，太勉强的时候就做到反效果了。所以然后，接下来的哈，就要说到了哈。我们刚才说慈爱是一样的，是吗？慈悲都是一样的啦。那所以呢，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哈，我讲到孝爱父母的跟悲孝敬父母的跟悲爱一切众生呐、啊，它的实质是没有差别的啦哈。就更用这个，接下来就更对这一方面再提出说明了哈。所以父母不爱儿女，儿女应当尽孝了，就是念恩知母嘛哈，知母。接下来要念恩是吗？ 要尽孝，尽孝就是念恩而求报恩啊，念恩不单单念恩啊，那念恩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啊？报恩啊，报恩。不单单如果念恩的话，念恩念恩，如果没有要报恩的话，那也是空念而已啦齁，那念也不是真正的念的。所以真正的念恩的话，就会念报恩啦。这是世间伦理观念的要素啦。佛教呢，就是从什么时空的无限当中，就是我们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无量的时空当中，无限当中，体认的一切众生平等，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，就是这一伦理观念的扩展，就是我们很亲切的这样的观念，我们需要对于这个，因为这个母亲啊，父母亲是知母念恩念报恩啊，都是从哪里出发？这一生的父母亲，从这边扩展圆满而已的，所以孝父母跟慈爱一切众生，实质是没有一样的。我们那慈悲心是没有一样的。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不一样啊，会沉落在某一种层级之前表现出来啊，那是因为被障碍的。因为被什么障碍？被我们的知识不够了，还有被什么？被因缘太复杂了，太复杂，被那些障碍了。但它实质是一样的，是吗？所以我们也跟各位说过嘛，哈，我们说一切善法，善法就是善法，一切善法就是什么叫善法？就是契合于理。契合于法的，顺向于法的，那叫做善法。慈悲也是善法，般若也是善法。这两种是佛法最重视的，是吗？为什么都一样？因为顺向于法，就是什么法？缘起法性相。缘起法性相。就是说缘起法相是什么？相依相缘的。在缘起法相相依相缘当中，我们又会更深刻的去体会到平等平等了。人跟人之间是平等平等，就是空寂性的，是吗？那这个齁，我们不是不用学佛也能够莫名其妙就有那样的感觉啦。母亲啊，我们时常记这个母亲嘛。母亲啊，母亲知道他是我的孩子，是吗？他是我的孩子之间相依相缘的关系。相依相缘的关系，看到他是我的孩子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不是说到吗？诶，他是我的心头的一块肉，打在孩子的身上，痛在母亲的心头，那就已经不是外在的了，他已经跟我是什么一体的了，平等平等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慈悲就是道德，就是这个智慧，还是不离开这个的，都是这个。所以对于慈悲也是依据缘起的正觉，真正的大悲就是依据缘起的正觉，不单单是般若。我觉得老师提出智慧，就是慈悲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可贵。包括老师在成佛之道最后讲的，什么叫做善法？一切只要跟什么契合于法，顺向于法，那样法就是善法。法就是缘起法，缘起法就是缘起法相和缘起法性。这样可以理解了，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理解到了，就很深刻的用佛法的，我们说学佛要学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要学这个，就在这里就可以看到，就可以对那个慈悲，所以那个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说是一切众生为父母，是依据我们这一生的父母的这样的感情慈悲的这样的推广，那是本质是一样的。我们就可以再用很深刻的缘起法的义理来去了解，这样理解吗？这样的话是很合理，所以这个不是不单单是不近人情，不是不近人情，而是最符合什么人情？什么最符合人情？就最合理的，因为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法也是空寂性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做好事一定是比做坏事高兴的啦。在凶恶的人哈，他杀人很高兴是吗？杀仇人很高兴，但是哦。比不上哦，他拿一个东西哦给他的孩子吃， 来温暖他自己的心里，那样的高兴，是吧？那杀人那高兴是很冷酷的，他自己也不欢喜，但是哦，随着习性来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真正的顺向的，还是最接近人情，还是这一部分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觉得啊，我嗔心重哈，修慈悲观哈，这个是不是做作啊？是不是造作啊？是不是？不是啦，不是，是让我们更合理的，更合情。那这个都要经过思维的，经过我们这样的一直延续把它做思维的。所以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，只不过哈，一般凡夫的众生的哈心境，对于那无量。无数量啊，无量无数的那个众生啊，就是父母啊，就是一切的众生啊，加诸我们的恩爱啊，已经没有办法记起来了啊，就算有所知也不真切了，也不会很亲切的感受到了啊。因此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实践的唯一办法，不论是知母念恩念报恩，都是从现前的父母做起，现前的亲属做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例如我们说修是无量啊，不是若修慈无量等等，那都先从亲疏怨做起一样。所以在观念的心修都是这样，包括我们前面的平等想啦，平等的观想啦，或是说意义相，那个也是一样哦，都要先从亲疏怨来去修。但是这个是观念的先修，因为那比较好修，是吗？如果亲，有的人说，我对父母亲哦，就不那么亲啊。你叫我从亲那边修久很难修，你就在你亲的，你那么亲。你如果到说朋友哦，你先从朋友修起，这样理解吗？整个一个原则就是从亲、疏、怨这样来修了哈。在这里，知母就是先从现身的父母了，现身的父母要推广到一切的众生，也要先从现身的父母，然后再现身的亲属，是吗？然后现身的冤家，是吗？先从疏，然后再怨嘛，啊修哦，这一生的我看到的一切的众生都如母，是吗？然后再修，往前修，过去生、未来生，要这样修了哈。但是都是观念的先修了哈，观念先修。这个呢，就接近于什么？接近于儒家的推的方式，推了。从亲就是推到疏，再推到怨了。但这个不是说哈道德的本身有这样的固定范围了，道德本身是没有这样的固定范围，或者是说不可以业意先后是先后彼此不能够业意，它不是。这是在我们观念新修的时候，这样子才容易修成嘛。那是观念上是这样，但是在实践上呢，在实践上就不一样了，总是随机缘而引发了。所以佛法平等普济的德行，不能不视为不近人情了，而非要从狭隘的家庭做起，不是，实践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在观念的先修呢，就要这样先修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在实践，那儒家也说到嘛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人皆有之。我一恻隐的时候，那对象就不一定了，是吧？包括碰到孩子跌到深井里面去，第一个想到我怎么去救他，不是先想到他是不是我的孩子，是吗？这是这个，所以在实践上，随缘引发。而、我们观念呢？观念就是要让它修成的话，当然要次第了。这两个千万把它分得出来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深切的了解到了，真的了解到，真的这个是随机而引发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真正的慈悲它是。它像灯光一样嘛，它可以照片照眼的，随机引发那个就是齁，就那时候那个机缘来，它就那个悲心就起来的，是吗？那已经没有障碍，是吗？平常会有障碍，是吗？但那时候就随机引发的那一部分，那就是真正表现出那个慈悲的本质就在这个地方。不能够说那个不知轻重，那禽兽不是。但是我们先修就要这样的齁，是地，那才要容易起来，这样可以理解了齁。好。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，不单单是今天了，我们这学期就到今天结束了，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回向。